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中亚进行访问，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这是他两年多以来首次离开中国。习近平还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然后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与普京进行了会面。在俄罗斯与西方陷入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之际，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准备放弃对普京的支持。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访问表明中国国家主席在走向第三个任期之际，对自己的权力掌控非常自信，并在摩擦再起时将其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充满信心。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袁敬东博士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认为，习近平没有像普京希望的那样表明坚决支持俄罗斯，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下面请听采访。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袁敬东博士。袁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袁博士，那据 BBC 报道，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赫斯就说，这次访问呢将为习近平提供一个机会，来显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受新冠病毒的影响，来显示北京现在是中亚的主要参与者。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评论？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吧。就是第一呢，当然了，就是将近三年就是习近平没有外访，这是第一次，就是疫情之后他这个出国访问，这个意义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其他你要看这个其他二十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在过去一两年间实际上已经有很频繁的就是走访啊，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国际会议。那么习近平呢基本上是以视频的方式来参加就是一些多边的这个会议。那么这一次呢，上合组织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峰会呢，他是终于出行了。那么第一站就访问了这个哈萨克斯坦，那么第二站呢就是到了这个主办国乌兹别克斯坦来参加这个峰会。所以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这个象征意义吧，就是习近平主席现在就是说终于迈出国门。那么未来呢，下面我们还知道在这个巴厘岛要举行着二国领导人峰会，十一月份的时候也许他会去参加。那至于他的这个，就是从他出访的来显现他在就是中国在中亚的这种影响力了，或者习近平本人的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领导力呢，这些呢也不能就说是因为他这个出访就可以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中国在中亚当然从经济层面来讲中国肯定是有很大的领导力，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吧，当然对相对来说中亚这些国家相对来说比较贫困了。那么俄国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也经济上一直走这个下坡路，那么这次呢对乌发生战争以后更是带来了很多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问题。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说尽管中国的经济也受到了疫情的这冲击，相比之下中国还是经济实力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特别在这个特定这个地区，就是中亚这个地区。那么在面临西方对中国，特别是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各个方面进行这个牵制打压呀，包括所谓在高科技啊领域里头这种脱钩啊等等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看这个中亚呢，对中国来说就更显得比较重要，特别是它的能源的这个供应等等。另外就是中国这个所谓这个西部的这个大后方吧，就是这个欧亚这个大陆是这个中国的大后方，在面临在东亚那边海上的这边的这个压力的时候，中亚这一块上合组织，那么对中国来说呢，就是说它的意义就比较重要。
这次的会面体现出了中国和俄罗斯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觉得就是这次这个会面，从俄罗斯来讲，普京当然希望得到这个中国领导人，包括 在这之前，就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这个海参崴这个会议上，中亚就是这个经济论坛上，东方经济论坛上的这个讲话，就是表达了就是中国还是和俄国一方面要保持这个正常的经济往来了，另外一方也理解俄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了，就是间接的表达中国是理解，并他说是用了一个词，就是说协助吧，这个俄罗斯了。那么在这一次会议上呢，就是说实际上普京呢还是暂时希望就是习近平能给他这么一个明确的，就是表达这个中俄之间的这种比较紧密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在二月份呢冬奥会之前这个中俄发表的这个面向21世纪的这么一个联合声明里头，实际上就是说对这个声明的解释，好像就是中俄这个关系是这个不封顶的，没有这个禁区的什么这像的是很多人评论说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抬高了这个中俄之间这个战略关系的这个密切程度。当然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这个侵略这个乌克兰呢，那么当然中国方面就是说明显的就是感到比较好像吃惊了，当然在西方美国这个北约啊等等这些国家的这个就是对俄罗斯当然是马上采取了这个大幅度的强有力的经济制裁，而且也警告就是其他的国家呢不能对这个俄罗斯提供这个经济和军事的这个援助。那么中国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把握的也是比较谨慎了，就是就是说没有公开的信息报道，就是中国的比如国有的这个企业或者国有的银行啊对这个俄罗斯提供了这个经济上这个援助。但是西方面是不是还继续保持这个经济往来，肯定有。那么比如说中国进口俄罗斯的小麦了，或者经过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大幅度提高这个进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在这个特别是价格比较优惠的情况下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他讲话还是比较回避这种正面回答，就是普京希望他得到的就是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而是比较泛泛的谈到就是说这个和平啊稳定啊这个国家主权啊等等，就是说然后另外谈到一些就是中俄关系的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这个关系，而不是特定回避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事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是双方是俄罗斯期待呢是没有得到这个满足的，而中国呢一方面不愿意，肯定也不会撕下这个脸皮就是说指责这个俄罗斯了，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会考虑到毕竟中俄的这个经济关系，俄罗斯和中国这个贸易关系也只占中国也就是2%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个总额，而中国其他主要贸易国家欧盟的美国的包括澳大利亚东盟啊这些国家的那个贸易额就远远大于和俄罗斯的这个贸易额。那么在美国说如果中国中方企业不管或者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俄罗斯发生这个经济关系，或者在有关制裁的这个部门呢，或者产业上面对俄罗斯提供了这个援助的话，那么会受到这个二级制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就会当然是非常这个谨慎的，但是中国不会放弃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也不会公开的这个场合下来谴责俄罗斯。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袁敬东博士跟我们做的分析，谢谢你。
啊，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